要来分享的就是最近很夯的《怪奇物语》第四季，想必在上礼拜五上映之后，应该很多人立马就给他看完了。本季它是比较特别的形式，是分为上下两集，上半部的第一集就是现在上礼拜上映的，总共有七集，那每集大概长度也挺长的，大概都有一个多小时。那剩下两集它将会在今年的七月，每一集的长度好像有到两个小时，就是也是因为剧情的关系，所以制片他们决定将这个第四季的形式分为这样的方式去上映。话不多说，就先来讲一下第四季的剧情简介跟我自己的心得感想吧。我自己是觉得这一季它相较其他前几季比起来，确实是真的黑暗许多，然后不管是人物他们的剧情发展，或者是他就是神秘支线那个背后的一些世界观的铺陈，真的都是让人家有意想不到的发展吧。那我是看到也很多人说，哎，第四季第一集上映了，结果我看一看发现我忘记前面在演什么了。这边我前面也会跟大家先稍微简单回顾一下前三季的剧情。大家也都知道嘛，前三季就是说故事的场景就是发生在霍金斯这个小镇 Hawkins， 那主角四人组就是四个小孩 Will、Mike、Lucas and Dustin， 他们四个人就是很好的朋友，他们最喜欢玩的游戏就是一个龙与地下城的这个桌游。那四个小朋友也都是蛮聪明的，不管是对于一些可能数学啊、科学啊，尤其是那个 Dustin， 他就是应该算是里面的智力担当吧。那他们就是某一天遇到了一个神秘的超能力女孩 Eleven， 镇上也开始有发生一些奇怪的事件。那他们在第一季中就是合力破解这个镇上发生的，就是那个从颠倒世界跑出来的那种恶魔，那就是跟 Eleven 一起合力把它解决了。二三季之中也分别在加入了一些新的角色，像是红发女孩 Max 啊，然后第一季有出现的几个常驻角色，像 Steve 跟 Nancy、Jonathan， 他们也是第一季出现过，在第二季也是有比较多的戏份。那还有就是像 Lucas 的妹妹 Erica 有一些蛮吸睛的戏，所以就是说这二三季之中也是在解决一些神秘的案件。中间主角们当然因为小朋友要逐渐长大嘛，那也是会有一些可能感情上面的一些发展。那第三季结尾呢，就是在新城购物中心的大战，Max 的他的继兄 Billy 就是牺牲自己保护了失去超能力的 Eleven， 还有就是购物中心那些其他的小孩，又争取到一些时间让 Will 的妈妈 Joyce 跟 Harper 警官争取到在那个恶国的那个实验室中关上那个时间裂缝的门，所以就是说可以停止夺心魔的攻击。因为这场意外他也就是不能够对外面说是恶魔造成的嘛，对外宣称就是变成是那个美国军方就说这个是大火，所以就是在一切结束之后 ，Jules 就决定带 Will、Jonathan 跟 Eleven 搬到加州，那远离就是 Hawkins 这些阴霾，决定重新开始。这几个主角们在第三季的结尾，其实就是分别两地的这个状态。以上大概就是前面前三季的一个简介。大家知道是发生什么事之后，第四季应该在看的时候就比较不会一头雾水。那网飞他们自己也有在 IG 上有 po 人物简单的人物关系图，如果有人还没有看，可以先去看一下，恢复一下记忆，说谁是谁，谁跟谁是可能兄妹啊、姐弟啊，或是一些交往过什么的。如果你真的都忘的话，那第四季的话，它主要是分为四个支线，分别是 Hawkins 小镇，然后加州县，俄国救援县，那另外就是 Eleven 他自己一个人的实验室的这条四个线。这四个线是分别有一些剧情的推进，那主要比较精彩当然就还是剧情主线，就是在 Hawkins 小镇上。这边的话就是 Dustin、Lucas、Max、Steve、Nancy 跟 Robin 等人，他们就是也是在分别针对一些镇上死亡案件啊，做一些可能解谜。前四集就是以协助 Max 逃脱一个叫做威可纳的这个恶魔的死亡诅咒，那后面三集就是找出说威可纳跟上下颠倒的这个世界的关系是什么。那我觉得这个 Hawkins 这个主线是还是真的就是本集的最大亮点啊，还是很精彩。那加州线呢，就是一个比较辅助的路线吧。这边的话就是 Will、Mike， 然后 Eleven， 跟 Jonathan， 然后还有一些新角色。其实 Mike 会加入是因为他就是在春假的时候跑去加州找Eleven 跟那个 Will 嘛，结果就是他们还在来不及开心的享受假期的时候，就遭遇了一些美国军方跟神秘单位的介入，就是强制的把 Eleven 又带走了。那麦克跟威尔他们也同时遭受到不明人士的攻击，所以他们就决定就是逃脱，那就是开车一路公路之旅到像忘记是哪个地方了，去寻找就是第三季出现的 Dustin 的那个女友，她是一个骇客，然后解开就是探员有留下一个神秘的暗号，他们可以希望找到那个神秘的基地，就是可以去警告 Eleven， 然后也是拯救她出来。因为他们其实这边还是比较在乎 Eleven 那边的安危，毕竟他是也是不告而别啦，就留下一封信而已。戏份其实没有到很推进整个剧情的作用吧，不过或许他是在最后两集比较有关联，所以其实也是就加减着看吧。那俄国救援线的这部分，就是因为上一季也发现 Harper 他虽然就是消失在那个实验室中，不过他应该是被俄国人给囚禁起来了，所以就是 Joyce 跟那个 Murray 他们就是发现 Harper 有寄回一个求救信，那就是费了很多功夫然后跑到俄国去，希望可以救回就是还活着的他，或许是苟延残喘，他也没不确定。那这边就是呼应前面几季有出现那个苏联的地下实验，还有就是当时在80年代美苏两国的那个冷战的紧绷情势，比较写实但相对枯燥的一个部分啦。上半部其实这七集结束后Joyce 他们其实跟 Harper 还是有成功的相见了，之后应该就是去找，可能不晓得会不会找跑到加州吧，这其实到加州找不到人啦，因为 Will 他们也不在了，或许他们就直接在 Hawkins 要河流了。那四条支线之中，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 Max 逃脱魔掌的那一段，还有一首就是搭配的经典歌曲 Kate Bush 的 Running the Hill Up the Hill，这首歌跟这个场景我觉得已经是本季最经典的一个画面。那另外一个高潮当然就是说第七集他也揭晓了在 Hawkins 小镇造成这些神秘死亡事件的那个被他们称为威可纳的恶魔的真实身份。原来他就是小时候跟 Eleven 曾经同在一个实验室的那个助手，他其实真实身份是编号 No.1， 而且他同时也是小镇一开始的悲剧维克多一家的那个小儿子亨利。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发现自己有与众不同的能力，可以跟黑寡妇毒蜘蛛相处得很好，那甚至还可以将动物甚至生命玩弄于股掌，然后或许造成很多可能以为是灵异现象 的场景，所以就是让他的爸爸感到非常的多疑还有害怕。那他其实因为这样子的性格跟他的能力，所以他就是有点变成反社会人格的感觉吧，觉得自己可以掌控这个世界运作的秩序，所以就是分别杀死了他的妈妈跟妹妹，然后也伤害了他的爸爸。那伤害爸爸之后，他就是可能因为这个力量太强大，然后就昏厥过去，爸爸也是因此被诬陷为成为就是杀害他们一家人的凶手。布雷南博士也是将这个万带回去研究，那他在实验室中就是被植入一个抑制晶片，所以就是不能发挥他的完整的能力。结果后来呢，就是在小十一的信任腐烂了一些事情之后，就请他将他的晶片拔除，杀害了其他实验室的小孩。那时候年幼的小十一就是因为大受刺激，所以爆发一个能力整个爆发，然后也画出了一道进入颠倒世界的裂痕，同时将 No.1 就是打入那个异世界之中。那这个剧集的后面就是呈现他在颠倒世界里面被烈焰灼伤后，然后化身成为现在那个威可纳恐怖斑驳的样子。那到此这为止，我觉得他也确实将整个故事的谜底完美扣为第一季，也就是颠倒世界大魔王其实是在夺心魔之外掌控一切的，或许就是这个 No.1 这样子。所以就是说我觉得第四季他整体的优点是非常的明显，剧情它有前后呼应，人物跟世界观的设定也更加广阔。然后我自己也是觉得说，尤其是 Eleven 他这个角色的描写上，虽然看到一些评论有说他觉得很像实验室那一段稍微没有那么好，但就是因为他是结尾，为了要铺成结尾就是 No.1 的身份揭晓，所以就是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多起伏的地方吧。我觉得他这季有点像是在描述一个超级英雄或者是说超能力者的一个复健之路，往往是充满磨难跟痛苦的。 因为在第三季的最后集那边 ，Eleven 他被夺心魔不小心穿透了身体，那他就是发现自己再也不能够使出他的超能力了。所以在本季的一开始，他就是一个手无寸铁的普通女孩，又不止遭遇校园霸凌，然后跟麦克也出现了感情上的一些隔阂跟冲突。结果他又因为 Hawkins 小镇的一些神秘事件，那不得不被迫面对自己的过去，然后回到了那个实验室面对他不想面对的人。童年时候他在实验室生活充满着封闭跟窒息的氛围，虽然说他有很大的能力，但是在同时他也因为一些格格不入或者是说本身个性的关系，那在实验室中也是遭遇了一些霸凌的或是痛苦跟排挤的现象。那这段记忆呢，因为是他不想要再回想起来的地方，他好不容易逃出来之后，在 Hawkins 遇到了 Will 他们四个人还有他们的朋友，他才开始拥有以往缺乏的温暖跟平凡的人生。只是说这些他希望渴求的这些温暖，这一季回到实验室中似乎又变得遥不可及吧。所以其实我觉得个人在看这一段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感同身受 Eleven 他的那种孤寂跟痛苦，因为他一直以为自己在逃出之前其实是能力爆发，就不小心杀害了那些小孩子，痛苦的愧疚感一直存在他的心里。结果就是布雷南博士这一次在他回去之后，就是透过不同的记忆刺激，希望能让他沉睡的超能力再次苏醒，所以他就是得去面对那一段他所尘封的伤痕跟记忆。这段伤痕里面的就是包含刚才提到那个 Number One， 他那时候在 Eleven 小时候是担任实验室助手的身份，看似是表面好心要帮他恢复能力然后逃出那个基地。他还跟 Eleven 说，他就是Number One 呢是从过去的记忆找到自己的力量，因为 Number One 在他们小孩子之中算是一个比较传奇的存在。他就跟他说，所以说他觉得对这段记忆可以让他难过，但同时也会愤怒问 Eleven 说，你有没有这种力量。其实这段话好像我们当初第一次看的时候觉得他是在鼓励 Eleven， 就是不要害怕困难，不要放弃自己，这样子就是能够发挥出自己最大的能力。但其实事后去回想会觉得还蛮毛骨悚然的吧，因为他就是只是想要利用他的超能力，然后去掌控整个世界，然后去达成他想要做的所有事情，但是完全不在乎会伤害多少无辜的生命。其实这个从过去的记忆找到力量这段话，我会想到像 X 战第一战，年轻的 X 教授跟万磁王他们在教授的庄园时候，也是因为万磁王他无法掌控他自己的力量，然后同时也被他过去的记忆所束缚，然后感到很痛苦。但是第一战之中呢，他的剧情是让 S 教授跟他说，你不是只有愤怒才能够让你展现出力量，不是只有那些对纳粹的愤怒才能够让你发挥你的能力，在你的心灵深处一定有那些比较光明跟温暖的力量，可以发挥出更好而更强大稳定的那些力量。所以就是万磁王后续也是确实因为想到了他的妈妈小时候对他的温暖跟他们的一些种种比较正面光明的记忆，然后就让他发挥出比那些愤怒更有用的力量。那回到怪奇物语这边呢，因为小时候 Eleven 他并不会控制力量，他也不晓得这个力量的威力会有多大，所以就是导致说他被 Number One 的那个伤害还有他所造成的杀戮导致失去了那段痛苦的记忆，然后一直耿耿于怀，后续也一直以为自己是杀了那些小朋友的凶手。不过其实现在的十一和小时候的十一已经不一样了，虽然说小时候他可能没有办法面对这一切，但是我会觉得说因为他后面也是就遇到了 Will 啊、 Mike 啊、 Dustin、 Lucas 他们嘛，那有这些支持跟关心他的朋友或家人，我会希望可能像第四季的下半集两集跟第五季最终季啦，它可以让 Eleven 的超能力会有一个比较正面的收尾跟呈现吧，就是说不要搞那种发太多便当然后才让 Eleven 大受刺激，然后整个让暴怒或者说暴走才打败反派什么的，这样会就让人有点可能观众会觉得哎，好可惜有什么，因为可能就是造成啊喜欢的角色又要死啊。我就看这样很多讨论说像 Steve 啊那种，还是那个这一季才出现的那个 Ellie， 一副就是便当味很浓要快要下线的样子。 那总而言之就是看期待一下他们之后怎么呈现吧。那因为他也就是在这一季他也是有一些感情线上的描绘啦，青春期变化莫测嘛，所以就是感情上的探索当然就是后面这几季的重点。虽然我不喜欢这一季就出现那种让 Nancy 跟 Steve 因为一些案件又疑似要旧情复燃，而且 Jonathan 又是在自我怀疑中不断的就是陷入一个很负面的状态，也没有想要实际拿出作为跟那个 Nancy 去谈说开的那种感觉。不过我觉得这种不安跟不可预测性或许就是编剧想要传达的重点吧，就是他就是啊，对你们观众就是尽量享受一下现在他们这种混沌不明的状态，因为他就是说啊，这些青少年之中会出现的状态。我说啊，好，够了，可以不用一直讲也没关系。那另外还有许多人在讨论像 Will 的性倾向，就是说前面几季其实隐约有铺陈他对麦克有一些比较超出朋友之外的情谊吧。其实我觉得不管他后续他会怎么发展，Will 的同志身份其实也不是很大的重点，因为我觉得不管他是喜欢女生或是喜欢男生都是他的自由，而且也不是说为了要配合现在各种时事的什么政治正确的风潮，因为这个就是回到最单纯他的故事支线，只要你是铺陈合理的，我觉得就是他喜欢谁都不是重点。那其实我觉得在 Will 这个角色反而我个人认为比较还有值得发挥的地方，还有我现在觉得很可惜的地方，就是他有点越来越隐薄的感觉吧。因为本季他就是在那个辅助线作用，现在看起来作用不大的加州线那边，他其实是身为颠倒世界的在霍金斯小镇第一个也是最直接的受害者。那前面还有铺陈一些他的可能感应到了黑暗能力啊，或是一些可能不好的事件遗留下来后遗症什么的这些暗示，不过似乎在这个第四季七集中还没有揭晓他后续会不会有一些其他可能，因为其实他就是还也是在已经在 Hawkins 之外，所以还没有接触到超能力那一部分。我觉得啦，应该或许是要在 Eleven 找回能力之后他们聚集在一起，才有可能再有一些相关的呼应的剧情出现。因为像他第一季很可怜，第一季被困住神隐，被困住在电脑世界神隐几乎没有戏份，就是到最后才出现。然后第二季呢又很衰，被附身，整个几乎又是躺平的状态，后面就是他妈妈救他嘛。那第三季呢，因为大家就开始谈恋爱了，他自己就是母胎 solo， 想要找人家玩桌游都找不到，很孤单。然后第四季到现在为止，身为在一个戏份不大的一个家中那边，又很就是没有什么很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所以我会觉得说编剧应该不是故意冷落他吧，应该是希望他有铺成一些后续会有一个爆发的支线，可以让 Eleven 的超能力啊，或者说让他们那四人组可以有一个比较强烈的个剧情碰撞出现。那我自己是希望有这个部分啦。那以上呢大概就是我自己看完了怪奇物语第四季的整个的一个心得跟感想介绍。大家也知道说小朋友已经长很快嘛，好像听说第五季要完结篇了，所以其实已经有在拍摄的过程中，就是希望可以让这些小 Hawkins 的小孩有个美好的收尾吧，不然我觉得这个小镇也太惨了，就简直像是柯南米花市的那种死亡都市的程度，就是动不动就是会死一堆人，而且他们这个凶手还不好找，凶手还是从那种神秘世界来的神秘的恶魔之类的生物。好啦，就是让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看七月的第四季下半两集会有什么样的剧情。那今天我们就先这样咯，拜拜。